他的 partner 哈，因为他们要谈一笔很大的生意，他的 partner 就说好，今天晚上我们到一个 club 去谈生意，那个在山上一个地方，把他送去了以后呢，那个朋友就走了，自己就跑走了，他也下不来，在山上。啊，他去那边才发现，原来那个 club 里面呢，就有很多女的哈、啊，来陪伴他们。那么他也被分配到一个女的。那这一位弟兄呢，他在教会里面刚刚教完啊，成人主路学，教一班成人主路学，啊，没有想到刚教完，然后一出差就碰到这种情况。那到底怎么办呢？他又不能回去，也跑不掉。后来他就跟着女的说：“好，来，我们在一起哈、啊，我把我教主路学教的内容，我讲给你听。”他正好教过，所以呢他记忆犹新、哦、他就全部讲给他听。那女的必须陪他嘛，所以就是听他讲两个小时。那就是说他有能力可以面对这些诱惑，面对这些试探，能够站立得住。好，那这是一个衡量一个人到底成熟没有，成熟没有，这是一个标准、哦、好，接下来服侍基督、啊、服侍基督，每一个成熟的人一定要学习服侍。好，所以呢，教会在训练这一方面，就是训练弟兄姊妹们可以服侍。那一些最基本的训练啊，我想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有的最基本的训练，一定是个人布道，怎么样做个人布道，学习个人布道。那么像啊，学员传道会用的属灵的事例啊，或者是格林汉布道团他们所用的以神和好的步骤啊，或者像很多教会他们有三元福音布道，有没有叫EE哈 ，Evangelism Explosion， 这个外面的。书摊上也有这些书，那像很多教会的增长，他们就是从这个意义来的，因为这种单元布道呢，是先建立这些布道者，然后让布道者要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像我们在洛杉矶以前，我在罗准基督教会，那罗准教会，我觉得它主要的增长就是靠着意义这一个个人布道的方式，教会的信徒不断的一批一批的来接受这个个人布道训练，然后每一个人都出去传福音，那这个带来的增长是非常稳健的，非常稳健的增长啊。啊，三元福音布道是一本书，它是一本书。这本书里面主要是讲到说，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讲两个基本的问题，说你能不能把握？如果你今天晚上去世的话，你能够进天堂吗？像这些问题哈。那各位在后面这边可以看，它这个三元其实重点不是在于啊哪个三元，它主要就是说布道者、还有你对象、还有跟进这些方面都要同时并重哈。我觉得这一套的布道啊方法是非常扎实的方法。不是速成的，但是呢，特别是布道者本身先做装备才去布道，不是你啊就随便拿一个材料就可以开始去布道的，这个是很好的一种道具训练的方法哈、啊。好，这是所谓服侍，就是说个人布道，还有怎么样查经，怎么样读经，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带领查经，我觉得这些都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训练了哈、啊。那若是可能的话，再增加一点，比如说辅导。怎么样在同辈当中 peer counseling， 同辈当中怎么样彼此来辅导、彼此扶持，像这些基本的装备跟训练。若是教会里面没有人可以开这个课，就找一些福音机构，或者是找一些专门啊从事这一方面的人来教会里面啊提供一些帮助。以前我在东岸的时候，那时候我常常到一些小教会，但小教会意思就是说还没有传道人的教会哈。啊，没有传道人教会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主路崇拜没有讲员，主路崇拜讲员还容易请，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同工的训练，同工比较少有牧师可以来做全盘的训练。那我发现有好几个教会他们都用这个方式啊，比如说他们请一个外来的讲员的时候，通常请这个讲员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就希望他一个周末来一个周末，不是只来主路崇拜。礼拜五晚上呢，就是对啊，通常就做布道性的。做布道性的的讲道，礼拜六如果有外来的讲员的话，礼拜六通常就用礼拜六早上的下午或者下午跟晚上做同工训练。每一个讲员有他的专长，对不对？比如像他们请刘传章牧师，那么就讲怎么样治理、怎么样管理一个教会，因为刘传章牧师在 Mary 的那边他带领的非常的好，或者是请他讲怎么样做同工的训练，就是同工怎么样来做训练，或者有人会特别讲怎么样做探访的工作，有人怎么带领教会的主路学，怎么样做个人布道，也就是说按照每一个讲员的专长，请那个讲员提供两工训练，然后礼拜天早上才主路崇拜，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弥补没有传道人的不足哈，就是说这种侍奉，就是服侍， 那很多弟兄姊妹就所以没有参与服事，其实不是不愿意服事，是不知道怎么样服事。大部分人的情形是不知道怎么样服事。这两天也有人问我说，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不参与服事啊。我想教会能够提供一点训练，一些基本的训练，他就知道怎么样去服事。个人布道啊，探访啊，有很多人有爱心，但是不会探访，不知道怎么探访。探访说要说什么？是不是一进去就要祷告呢？啊，很多人不知道，或者说探访是要去查经吗？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探访啊。所以呢，我们有经验的人就可以提供一点啊探访的一些训练。那有一些训练以后呢，就是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服事的地方。我昨天已经讲过哈，我们教会可以把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服事项目全部都列出来，尽可能的详细都列出来，包括煮菜啊，包括看顾小孩，包括指挥交通，包括修理，包括在教会里面做清扫，这个都可以列出来。然后呢，全部列出来以后呢，啊，可以鼓励弟兄姊妹们你选一项或者是两项，最多不超过三项。那当然像教主入学这就是很重的服事了，或者参与长职的侍奉，那这个就比较重的服事了，或者参与个人布道，这也是一种侍奉。就是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有一个侍奉的岗位，都可以有侍奉的岗位，那么为这些侍奉的岗位提供一些训练的机会。好，这是 ministry，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侍奉吗？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都参与侍奉吗？这是第三类啊，就希望他能够进到第三类。好，第四类的话呢，就是回到本类，得分的是什么呢？能够分享基督，分享基督包括对本地的、对啊同样背景的、对同文化的人分享基督，也包括能够做宣教性的工作哈、啊。宣教呢，我刚刚讲过，本地的异文化或者是外地的啊去做宣教的工作，这些都是啊分享基督。如果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参与宣教，可以参与传福音，那就表示这个教会在增长。有人布道，有人做宣教的工作，这个教会自然数目会增长的。而且再加上有 membership， 有 maturity， 有 ministry， 然后这个教会的增长就是质量俱增，很稳健的在增长啊。好，基本上呢，我就很快的分享这几个原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教会增长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确定这个目标，然后向这个目标来增长。哎，
从哪里开始？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个一个团契或者一个教会，
哎，
那我要
从
哪边开始？你说从
好一个，如果说有一个五十人的团契或者教会，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呢？那我们可以把教会目前的会员的现况，我们可以做一个了解。好，我们做一次了解，了解说哪一些人是在第一类的阶段，哪一些人是还没有上第二类，哪些人还没有上第三类的。我们稍微做一点调查以后，然后来分配我们教会整个的节目跟内容，到底重点要放在哪一些地方，哪一类是缺人的哈、哦？有一些人从来没有上过一类的，那我们就从这一方面去带领这样子。来。对，好，所以问题是说，如果有一个教会现在是500人，那么他们的目标是1000人的话，是两个500人教会呢，还是1000人的教会呢？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哈，教会呢不必特意去定一个人数的目标，我个人是认为这样。这本书里面《指挥标杆》这本书里面，他也强调，他说不要太在意去定教会的人数的增长的目标。因为他说人数的增长最好是自然的增长啊，自然的增长，不要太多人为的去计划我要增长到多少啊。他说他们教会好像这么多年当中只有2次定过人数的目标，那他们而且大部分都是在第一年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的时候，他们有定一个人数的目标，后来他们就不再定这个人数的目标，让它自然的在增长，因为只要健康 只要一个教会健康，它自然会生长；只要一个羊健康，它自然会生小羊；只要鸡健康，它就会生很多鸡蛋。所以他说这生命的生长应该是很自然的，不要是特意人为的哈。那这个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若是我们有定一个目标哈，假定我们希望说他成为一千人的教会，好，一千人教会跟五百人教会有什么不同呢？一千个人教会的话呢，就表示教会的建筑、教会的管理、教会的组织要很严密，对不对？大教会呢，就是说大型的教会，或者是所谓 super church。那他们现在还叫 mega church， mega church 就是两三万人以上，或者像韩国这种五十万人的教会。好，那如果是这样大型的这种教会，这么大的超大型的教会的话呢，就表示说主任的牧师、领导的阶层这一方面要非常的有权柄，要有权威，而且他知道怎么样行政管理，就是在行政管理上要有恩赐，才可能 handle 这么大型的教会。因为这些教会的话呢，就是在财政上、在行政上、在组织上、在结构上，还有在各部门之间彼此的沟通上，这一方面呢，都是像一个大公司一样，就是需要，我们就说需要有这种企业管理的这种知识哈，跟企业管理的这样的认识。虽然教会跟公司是不同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是呢，等到人数多的时候，它成为一个组织的时候，就一定要有组织的架构。因此，要最重要是衡量说，我们教会这个的主任牧师，以及我们的牧师团队，以及我们的这些领导的同工们，我们适合做这种 super church 的这个方向吗？如果牧师的恩赐是以关怀造就、爱心people ministry 就说 people oriented 这样的恩赐的话呢，宁可把教会变小一点，宁可让教会维持小一点，这样的话不必有太多的时间做行政管理组织计划，而是多花时间在人的上面。我觉得要衡量自己的恩赐，像我知道有一些牧师们，他真的是有爱心传福音关怀探访，这是他的恩赐，但是他没有很杰出的恩赐呢，在这个领导管理这些方面。因此呢，他把教会呢两三百个人马上就值一个堂，两三百人马上值一个堂，那么让这个教会呢维持是在一个小型的或者是中小型的教会这样的形态，这样他的恩赐可以完全发挥出来。否则的话呢，你教一个牧师呢，他要去管理带领一个很大的教会的时候是很辛苦的。那当然大教会又有一个好处，就是教会大了以后呢，可以有专门的行政牧师，可以有专门的关怀牧师。那很多主任牧师就只有讲道，只做主路讲道。像洛杉矶有好几个大的教会，是像 Charles Swindoll， 像 Charles Smith 像John MacArthur 像他们教会都是一两万人和两三万人。那么像以前我在宾州的时候，我参加了美国教会有两千人。那主任牧师呢，他几乎主要的使命就是讲道，就是主路讲道，他把教会的这个主路讲道成为他最主要的侍奉。但是即使那个两千人教会，后来我跟那个主任牧师，那个美国主任牧师谈，发现他还是要做很多决定，很多教会方向上的一个大决定，一些大方向上要做决定。虽然那个教会有十几个牧师，但是呢，他还是要领导这个牧师团队。那有时候呢，如果这个牧师在领导团队上不是他的恩赐的话，哇，单单在处理牧师之间彼此的沟通，那就花去他大部分的时间哈。所以要看这个牧师的恩赐，如果他适合比较是个人的少数的同工一起配搭的，那么他就宁可把教会维持小，然后分堂出去。分堂其实是一个增长的很好的方法，因为分堂的话呢，侍奉的机会就多了。你分出一个堂来，原来这个教会里面只参加主路学的，他就要教主路学了。原来都是被人探访的，他要开始去探访了哈。那他的就有机会发挥他的恩赐有机会在投入侍奉当中。所以其实职堂很多很多教会增长的理论里面都认为说职堂是最好的增长方式，很多教会都这样说。那当然要看这个看这教会的资源跟主任牧师领导者的气质和恩赐是如何。我们的时间是已经到哈，所以各位如果要先吃饭的可以先去哈，不要那若是想继续谈的我们可以再谈。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好，
但是他需要听到我们的工作表
现，
其实呢他有信心，他听了之后非常鼓发了，
所
以当他们面临学业的问题、工作的压力，不知道是可能好像是在想找到他的机会，
对，好。 中国学生哈，就是中国留学生，留学生通常就会有这种情形，对。那所以这是，计划。对，这是在开始的时候的阶段，然后接下来要跟进，通常也是这样啊。如果来过50个人，通常大概10个或者20个会留下来。
对，
这是
最困难是有，
一定的，一定的，对对对，还是有人，对对对，嗯。
我都想问你，
好来，如果想继续谈的就坐前面好不好？
我能不能快快问你一个问题？
哎，
因为我现在发觉哈，很多牧师好像讲啊，这个魔鬼的攻击，做很多事情，像我们教会昨天有人来，出了车祸，那有车祸人就会说，哎呀，这是魔鬼的攻击，阻挡，魔鬼的阻挡。您对这个属灵邪灵的势力什么看法？
魔鬼的攻击从广义上来说，但是很多时候呢，是人为的错误，人为的疏忽。比如说啊，我们今天录音，这个录音录不上去了，我说就是魔鬼的攻击，但是可能负责录音的人事先没有预备好，没有先检查，然后呢才出这个问题。有许多是可以避免的，有时候不应该归到魔鬼去，不要冤枉魔鬼啊，因为很多时候是人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就看你的定义，看定义是怎么样。广义来说，当然魔鬼可以无所不为，因此这个录音机有问题也是魔鬼的攻击，可以广义上来说可以是这样讲。但是我严格上来说呢，通常如果我们讲属灵的征战的话呢，就特别是跟那个灵界有关的，是比较超自然的那一种情况。那神给我们智慧，对不对？神给我们理性，神给我们生活的技巧跟知识，那这些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技巧跟知识来做。像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这不需要祷告，这个跟属灵无关，这个神给我们的尝试，对不对？那或者是我今天要开车的时候走什么路线，其实大部分说，我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说好我特别来祷告，但是除非神给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所以今天你本来都是走10号公路的，但是今天你在祷告中神给你一个感动，说我走5号公路，也可能就在5号公路有一个人需要你帮助哈，是有这种特别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你每天上班的路线，那个是神给你的尝试，你可以用你的理性去判断，那个跟比较跟属灵的征战无关啊。所以除非神有一种特殊的带领，那神的带领当中包括理性上的带领，包括情感上的带领，包括你的尝试，包括你所受的专业训练。
因为我现实常常有一些传道人想爱动动或者是在哪里出一点问题的时候，这可能是魔鬼在做工，都是江的人有些冲突，还有一些魔鬼在做工，所以你怎么看到，就是因为人身体的意见去冲突，而不是他真的是邪灵在里面捣鬼。
这个要分辨，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要属灵的分辨。对。对。好好。哎。
假如你现在有些心态的话，就是一百个，一般六个家庭，在这100个家庭心态的话，就是。
好，新开发，比如说一个新的社区，你到一个新的，要到一个新的工厂，好，好，像这本书哈，我建议各位一定要来买这本书哈。所以我看那边摆了有3本，这本书呢，可以说让你在观念上，在很多方面，一些已经知道的，他给你 confirm， 你不知道的，他给你很多 inspiration。这本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哈。这本书就提到，他说好，他如果是开始一个新的社区，他就先做社区调查，他了解这个社区大概有多少人，好，然后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兴趣、他们的教育程度，这个社区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社区？那么像他说他是在洛杉矶的 Orange County， 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地区，叫 Saddleback 那一个区，所以他说在一个区的人大部分是比较富有的中上以上的阶层的白人为主的，那因此他在设计节目内容的时候，他在邀请的方式用的语气就不一样，就稍微不同啊。所以呢，你了解你的社区，了解你的工作的对象是哪一些人，那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发一封广泛的邀请信。他说他第二步就发邀请信，说我们在什么 在哪一个地方开始会有第一次的聚会，欢迎你来参加。但是他在发这个邀请信的时候，这信的内容要讲什么？每一个地方一定都已经有教会了，你现在不会到一个地方是没有教会的，甚至华人教会都已经有了啊。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点的地方的话，都已经有教会。所以呢，你要确定说，到底我们这个教会的特色是在哪里？你如果有一个教会，你这个教会特色在哪里？如果当地都还没有华人教会，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你就说我们有华人，欢迎你来参加，这个很容易，我觉得这是很容易。如果当地已经有华人教会了哈，你现在还要去这一个社区，那么到底你的特色跟其他教会有什么不同？那像他就特别提哈，他说。他就提到说，我们这个教会呢是为那些平常不喜欢去教会的人。他说没有去过教会或者平常不喜欢去教会的人，他的目标说我立志不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哈。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不建立在别人根基上。所以呢，他说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教会，或者你只去过教会一两次，后来就不想再去的，好，你来这个教会，你会发现有不同。那你要真的有不同啊，不是只是在宣传上有不同啊，你真的有不同。你怎么真的有不同呢？像他们教会就是说哈，我们的敬拜，他说我们的敬拜的方式，因为他就发现他们社区这个中上阶层的社区里面呢，年轻人数目相当多，因此呢，他们年轻人多的话，无论是敬拜或者是做礼拜的节奏要怎么样，要快，一定要快。所以呢，他就说他们的教会的敬拜的时候，那个开始的时候唱节奏快一点的诗歌，啊，但是呢不是全部都是这种所谓敬拜赞美式的诗歌，也有还是有传统诗歌。他说选诗歌，他这里面有讲到选诗歌，开始的时候呢是有敬拜性的，然后渐渐要让大家能够思想耶稣基督的。要默想耶稣基督了，然后最后再用一首短的诗歌做结束。他说其实只是崇拜选诗歌有技术，那意思就是说对于这种现代的节奏快的，因为他说你看 MTV 在十秒钟里面出了100多个画面出来，所以他说你这教会的崇拜的节奏要快，不要报告的人走上来然后走下去，下一个再走上来，这样要浪费掉3-4分钟的时间。所以说你一定要节目安排的非常的紧凑，一个上去一个马上就下来，中间没有空隙的，那么就这样让那个节奏可以快哈。那他就特别提到说他的特色是这样，因为他讲到的特色就一定跟生活相关，虽然是解经式的讲到，但是呢是一定跟生活相关的。他说因为像他们这样社区的这些人哈，你现在讲说好，我从神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不适合啦，意思就是说不是适合。那洛杉矶另外有一个教会是叫 John MacArthur 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现在有将近20000人。那个教会所在的社区呢，大学还有知识分子为主体，所以他们教会主日崇拜者说，每一个人都要带圣经带笔记本。他们教会每个礼拜主日崇拜都有发一本课本，主日崇拜就像在上课一样，而且主日崇拜讲到将近75分钟，就是这样。但是他们那个教会就借着这样增长，借着上课来增长，那就是他了解他的社区的需要是如何。所以也就是说你了解你的社区以后，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个社区的情况啊，你来设计里面的布道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是新移民多，那么新移民的布讲道绝不能长，对不对？而且一定要从生活性的问题来出发。好，那么如果是知识分子的多的话，知识分子的讲道可以比较长一点，比较长一点，那么你的 approach 举例的方式又要不一样。好，那么如果是以这种老人居多的话，那么你的内容又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针对你这个社区的特性，然后来设计你们的敬拜，设计你的就刚刚讲的这几个程序哈啊，布道、造就、崇拜、训练、事工啊，就是根据这个来发挥教会的功能，就是从所以开始的时候先从这个来。
没错，这个。这个很多的这种教育证明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因为它是以美国教会为基础的例子来写出来，可能对我们在中国华人教会在这传福音或者上可能会有不一样，因为我们做过这方面的调查，新开发里面有100个华人的家庭，而且都是刚大学毕业的新的 new profession。 那因为有距离太远，有来过教外，然后就不见了
啊，
因为距离太远，去爬山，
好，
然后开始在那边要开始进给他们布道会，就在那附近布道会啊，布道一开始就是 所以我们家这是一个必然取向，
对对，
要怎么样去在那里？
好，很好。由一百个家庭出现到变成三四十个人，这是算是不错的啊，算是不错的，这是自然的一种现象。但是呢，刚刚提到一个关键的不同在哪里哈？这本书它是以美国家庭、美国教会为背景的，美国人50%以上固定上教堂，你知道吗？美国的对，美国按根据调查，50%以上的人固定上教堂，90%的人相信有神，虽然他不一定敬畏神，但是他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因此呢，意思就是说，美国人他们有相当深厚的基督教背景，虽然他不一定重生得救，但是基督教背景。所以呢，他定了目标，然后知道有多少人才，他可以照目标去做。好，那么华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我们华人没有基督教背景，对不对？基本上来说没有基督教背景，所以呢因此我们这一个程序确实在这个程序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认识基督跟 maturity 就是这一个部分， membership 跟 maturity 这两个部分要下功夫。意思就是说若是你到一个新的社区，准备要开始新的社区，可能第一优先当然你调查社区了解以后呢，你现在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同工人力不足，对不对？你没有没有足够的成熟的同工呢，假定说100个家庭通通都来，你没有人去照顾嘛，所以他当然就前门来后门又走了，就是这样。所以呢，现在最重要的很优先的一个程序呢，就是你要栽培训练一批同工出来，一批核心同工哈。本来我今天下午在讲这个大陆学院事工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也就是说你要开始一个事工的时候先从祷告会开始啊，当然调查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先有一个祷告会，找到几位同心合一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么我们成为亲密的核心同工，在你里面大家彼此可以扶持，然后这些同工们，你自己就带他们啊，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要开始这个社区，我就先把这些同工当作小组，当作是一个小组的组员。让这些同工们先经历什么叫做小组生活，什么叫做肢体生活啊？什么叫肢体生活？好，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在这小组里面，我们有一起祷告，有一起读圣经，也有彼此的 commitment， 就是说我在这小组当中，我们这些小组的成员，我们彼此是把对方当作第一优先的。就是当我回家以后，我如果忙，你如果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需要解决的，我愿意以你为第一优先，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尽我的人力财力来帮助你。你经济上有困难，我支持你。夫妻之间吵架了，我来帮你们。你们夫妻太少时间在一起相处，我帮你们看小孩，让你们夫妻可以去约会。也就是说，你把对方当作你的第一优先，先从六七个或者十个小组开始啊，这个小他们经历差不多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的小组生活。好了，接下来。那么在小组里面就开始，小组里面的小组的功能是什么？小组的功能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的教会的功能嘛。小组就是等于是一个小型教会嘛，所以小组里面要有布道，小组里面要有造就，要有牧养，要有训练，就是这样，就让小组来发挥这个功能。那么根据这个小组的目标，因为这个小组就更具体了，小组可能通常是按地区来分的嘛，尽可能按地区，因为地区的好处就是彼此关怀才容易嘛。坐月子啊，送菜啊，或者是要帮忙看小孩啦，这个彼此才容易嘛，所以按照这个地区，那么这个小组的成员就更少啦，十几个人，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小组定布道的目标，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布道的目标是跟我们同样背景的人，同一地区的人，那这是你们布道的目标，对不对？然后再来造就训练跟关怀牧养，就是也是把这个目标定出来。
在我们音乐上是自由的交流，因为就在在我们上的机会。那么就是可能就把这种交流、听交流集合在一个地方，另外地方去一个交流，不是在一个地方在一个找到。即使这样，我固定之后就开始能够在那里。
在家庭跟在教会里面各有利弊啊。在家庭的好处，家庭的好处是什么？在家庭里面
温暖，
温暖比较轻松，比较自由啊，比较容易开放啊。但是家庭的困难在哪里？地方不够大，孩子没地方放。因为孩子如果年龄不同的话，那么就可能小的中的大的，那么一个家庭他就去开放客厅，最多再开放一个房间，那除非这个家庭有四五个房间全部可以开放。那而且在家庭聚会的话，最难的就是开放是开放，小孩子就看电视，那这是其实是很不好的哈，就只让他们看电视，那这个是不理想，所以这是困难，通常有这个困难。那在教会里面的好处当然就是孩子就集中在一起嘛哈，那么不同年龄就有几个人看啊，交通停车也比较没有问题啊，然后大家好像都聚在一起。但是呢，你会发现哈，一旦用教会以后，慕道友来的就少，一定就少，几乎是这是一个定律，就是几乎是定律。一旦进入教会以后，慕道友来的就很少了，来的就主要都是基督徒，这是无法避免的啊，特别是对大陆来的。如果说你这社区很多是中国大陆来，中国大陆来的要他进入教会，哇，这是好大一关的。进入家庭很容易，但是要他来教堂，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也说照相片，因为最近好像那个小伙子同事的孙子在那边听开话去了，婚礼，但是见面的时候是他们宗教的。
好，周礼拜五或者礼拜六的时候在家庭聚会，礼拜天的时候就联合主路崇拜，可以的。对，就回到本教会来主路崇拜，或者是在那个新开发区借一个美国教会有主路崇拜，先从一个月一次开始，先一个月一次开始，然后渐渐等到主会有固定的，就可以一个礼拜一次。那有时候呢，团契的聚会也是这样哈，团契聚会就说有三次在家庭里面，有一次就借一个地方大家集合在一起，那么集合在一起的那一次就可以请讲员。好，你在家庭里面不太容易请讲员嘛，但是集合那一次就是请讲员。那么三次有自己在一起一次集合啊，那这也蛮好的。要看这个社区的条件啊，比如说有的社区这些成员们他们没有房子可以开放的，那当然你一定要建一个教堂，这个就要看条件。但是如果条件够，能够用家庭，特别是在刚开始开发的时候啊，要吸引慕道友来，一定从家庭聚会开始。然后等到人数渐渐多了，之后大部分的慕道友都已经变成出信者了，那时候呢，你家庭也坐不下了，那就自然一定要借一个教堂。啊，所以像我们那一边的哈，以前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上面做中国学院施工的时候，通通是家庭聚会，七八个家庭开放，在不同的区，七八个家庭开放，同个时间。那当然有的用礼拜五，有的用礼拜六，大部分都是礼拜五，礼拜五好像比较好一点，对，啊。对，就是他礼拜六还要特别出来嘛，礼拜五他们通常就是说，哎，我啊一个周末这样出来。好，我们那时候七八个家庭，那比如像我家也有一组啊，另外附近有一家一组。像我家的条件是可以做到三四十个人，但是已经很挤了。有一家是只能做十几个人，另外在 UCLA 那边有一家，他也可以做五六十个人。那个学生的他租的那公寓特别大，所以呢他可以做到五六十个人。但是后来都发现都不行了，没有办法了，孩子啊或者是空间都不够了。好，所以后来就集合在一起，我们就先一个月一次的那个联合聚会，后来就变成每一次都在教堂里面。等到用教堂以后，慕道友就少了，就很少很少了啊，就变成这种情形。那所以最近我们又再改一下，改一下是怎么样呢？三个礼拜五是集合在一起。但是呢，维持一个月至少有一次在家庭聚会，还是要有家庭聚会，因为有家庭聚会那个气氛啊，彼此的关系还是不一样，还是不同。
那个家庭聚会的时候，那个在教会还有聚会吗？教会就没有。
教会就没有，但是还有一组在教会。
哦，
哎，这样，这样万一让那些哈，万一没有联络上的人哈，至少他来的时候不会扑空，哎，所以教会还是有一组。